现在请闭上眼睛。盲人医生说，想一件高兴的事。一件高兴的事。 A 女士一动不动地躺在同一间诊所的同一张床上，那些针扎在她身上，就像豪猪身上长出的刺。针既不弯曲，也不移动，或者向更深处扎进去。就这样，在过去了很多年之后， A 女士第一次回忆起了十月末的那一天。雷纳托在那天娶了她。枫树的叶子火红如血，如同山谷侧面裂开了伤口。她身上穿着一个裁缝为她缝制的衣服，与卡拉布里亚的宝拉·鲁佛那件一模一样。不过，为了使这件衣服更具个性，她还在9月20日大街的一个时装设计师那里订购了一个花苞组成的小王冠。这些东西应该都还在衣柜里，包括礼服和王冠的架子，以及结婚的嫁妆。婚礼过后，她立刻就把礼服放了起来，再也没有敢拿出来过。想到那些床单和台布，想到她由于过分爱惜而从来没有用过的那些东西，一种忧郁便刺痛了她。接着，谁知道这中间有何种关联？或许是因为艾玛努埃尔有打开家里的所有门，窥探里面放着什么东西的坏毛病。A 女士的思绪飘到了她身上。那个早上，艾玛努埃尔决定放开抓着椅子腿的手，脚步踉跄地向她挪了三步，最后抓住她的袜子。是 A 女士目睹了家里的那一幕奇迹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我和诺拉感到气愤，因为她夸耀了很久。艾玛努埃尔听她重复了很多遍，于是把那种叙述当成记忆。对，我能肯定，我放开椅子向她走去，抓住了她的袜子。自从巴贝特不在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再反对她的说法。谈到我们的儿子，A 女士经常会说一句话，试试把她和十个同龄的孩子放在一起比比看，和她相比，其他人都像是松鼠。她的话有一部分是正确的。自从出生之日起，艾玛努埃尔的身体就匀称而和谐，她的轮廓也无可挑剔。自艾玛努埃尔被带到产科里，被其他塑料摇篮围在中间的时候开始，他与其他同龄人的区别就显而易见。在医院的房间里，诺拉和 A 女士彼此祝贺，因为她的脑袋又小又圆，形状完美，这是剖腹产给她带来的好处。另外，她的皮肤从一开始就又白又均匀，没有使其他新生儿看上去有点像魔鬼的那种红色。几个星期之后，就连我这个自认对经期具有免疫力的人，也陷入了他那个美丽的陷阱。只要可能，我都会让他粘在我身上，一直到四五岁为止。有的时候，在我身上会发生一件令人羞愧的事。抱着儿子赤裸而柔软的身体，我会表现出无法控制的性兴奋。那是与任何想法都没有关联的身体上的反应，但同样会令我不知所措。不止一次，我因此而远离他。当诺拉注意到这一点，他先是抚摸了我，然后是他，接着说：“这没什么，我所有的器官都会有这种感觉。”后来，艾玛努埃尔长大了，比预想的要快。我们希望不惜任何代价加快他成长的速度，却没有意识到，这样做仅仅会对我们不利。他从来都不太敏捷，不太有责任感，思考事情也从来都不够有条理。只有在跟 A 女士一起的时候，他才敢于恢复小孩的模样。而且，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孩子。A 女士会把艾玛努埃尔抱在怀里，长时间地摇晃他。 而我们已经有很久不那么做了。他允许孩子任性，把他想说的话一遍遍重复，他会在一些事情上照料他，而在我们看来，他应该赶紧独立。可是，我和诺拉在他面前的表现，难道不是一样的吗？难道我们不是沉浸在他的照顾当中吗？或许他的存在蒙蔽了我，使我不能看到埃玛努埃尔真正的样子。他并非天才，而是一个智力中等，甚至稍稍偏下的孩子，而且他还爱发脾气。对于他来说，理解，特别是对于抽象事物的理解，会伴随着困难、害怕，以及令人疲惫的重复。发现这一点，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于他，都是一件痛苦的事。为此，我可能仍旧对 A 女士怀恨在心，因为她长时间都在充当她的靠山。我记得一件事，埃玛努埃尔当时正在上幼儿园中班，到那个时候为止，他从未表现出绘画方面的才能。他的那些乱涂乱画已经包含了某些应该引起警觉的东西，但我们并没有太在意。能够在边缘线内部填充颜色，这在生活中又有什么重要的呢？至少是在那天下午去学校接他之前，在学校的大厅里放着一些小柜子，家长和爷爷奶奶们会跪在那里的地上，为各自的孩子系鞋带。在那里，我看到孩子们的自画像，那些胶画被一个挨一个的摆放在那里，拼成一个画框的形状。埃玛努埃尔的那幅画被摆在一个很难忽略的位置，而且与其他画不同，一个凌乱的玫瑰花丛，以及两条歪歪扭扭的黑线，它们代表着两只眼睛。他意识到了这种差别，而且感觉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。我的画是最丑的，他说，就好像有必要把它明说出来。后来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诺拉和 A 女士，我这样做纯粹是为了发泄不满。假如与其他人相比，我们的孩子在绘画方面比较落后，假如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标志，表明他未来会在数不清的事情上落后于他人。比如说，在他这个年龄，我比他画得好很多，那么我们只能接受他。作为家长，就意味着总要面对受到羞辱的危险，这一点显而易见。诺拉和 A 女士双臂抱在胸前，听我说着，而后他们二话不说，没有留给我时间弄明白他们想做什么并阻止他们，就已经走出家门，步行到埃玛努埃尔的学校去。在那里，他们就像一对母女似的，命令学校立刻把那些胶画撤掉。随后，他们如同胜利者一样回到家，但愤怒尚未平息。在我看来，他们就如同两只棕熊，与威胁他们幼崽的狼群进行了一场血腥的厮杀，然后回到了山洞。然而，在此之后，与同龄人的比拼变得越来越紧迫，他们的复仇也变得于事无补。刚刚开始上中班的时候，埃玛努埃尔总是把 B 与 D 左与右、前与后弄混，这令我觉得无法容忍。你觉得无法容忍，因为你对于聪明的定义存在着局限，诺拉反驳说，他非常具有想象力，不过反正这对于你和你的家庭并不重要，对吗？对于你们来说，重要的就只是在学校所向披靡。现在我的家庭与这个又有什么关系？两个考古学家和一个物理学家，学校里最优异的成绩，在杂志上发表论文。还是说实话吧，儿子不是个数学天才，这让你觉得跌份儿？哦，他说的有道理，毫无疑问，事实正是如此。不过我那次的回答却是有意要激怒他， 只可惜数学的天赋是靠遗传的。他摇了摇头，我觉得是他运气不好，没有得到好的遗传。现在我和埃玛努埃尔又要在一起，面对又一个星期六的早上。对于我们两个来说，这是一个星期里最令人憎恶的时刻。我们坐在客厅里的桌子前，那张桌子用粗糙的山毛榉木制成，是诺拉从他在比利时的一个设计师那里订购的，因此这让我们感到恐惧。假如我们不小心在上面留下圆珠笔的痕迹，那该怎么办？我慢慢地翻阅着算术本，光滑的塑料封面散发出的味道与我儿童时代的味道一般无二。本子里面就如同一个战场，到处都是红色的标记，还有将整页纸划掉的对角线，以及评语和感叹号。这是什么？老师把我本子里的那一页撕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全做错了。我们和乘法搏斗了半个小时，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七乘一，七，七乘六。埃玛努埃尔缓慢地数着手指。四十四。不对，四十二。七乘零，七。真是讽刺，不是残忍。我从理论物理学专业毕业，专攻量子场论研究，而且全面掌握符号计算最为先进的形式，却不足以向儿子的脑袋里传递一个信息，以便他能够明白任何数字乘以零结果都是零。我仿佛看到在他的颅骨里面，大脑在一团迷雾中飘忽不定，各种信息四处飘荡，无法组成一个意义。我失去了耐心。等于零，零。假如你不能明白，那就养成习惯。我把拇指和食指组成一个空心的圆环，伸到距离他鼻子两厘米的地方。很明显，我想用那个零来定义它。可是乘法表里没有这个，他为自己辩护道。乘法表跟这个没有关系，这是因为你长着个榆木脑袋。到了这般田地，诺拉插手了，他要我离开那里，由他继续。我待在厨房里，试图重新控制自己的情绪。我听见诺拉正在替儿子做乘法题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